妈妈发现她一直活在父母和丈夫的期待中，很难察觉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虽然她经历过神的爱和恩典，但父母留下的伤痕让她不自觉地认为需要靠努力和表现赢得爱和认可。神用癌症强迫她面对自己的需要，不再活在社会和别人的眼光里，而单单用神的眼光看自己。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妈妈不是超人》，作者欧雨红。有文章说，每一位妈妈都是超人，超人要顶天立地，于是妈妈急着长足力气撑起父亲与孩子的想象，超人要平天下，于是妈妈置生死于度外，无悔其家。好女儿，好太太，好媳妇儿，好妈妈，好婆婆，每个完美标准的背后是一个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四十几岁之前的妈妈就像一个超人，一个被各种完美标准压得遍体鳞伤的超人。直到他去美国读了心理咨商博士，同时身患乳癌，神借着这些契机让他重新检视和调整自己的生命。妈妈的故事是三代人的故事，上一代的辛酸和没有安全感造成了下一代的不自由和伤痛，但因为神的介入，作为家族第一代的基督徒的妈妈，用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突破社会和原生家庭的价值观，让下一代可以带着满满的爱与自由为主梦想。妈妈1953年出生在台湾，我的外公外婆像许多传统父母一样，对孩子有很多期待，却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和需要。妈妈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从小不仅要扮演弟弟妹妹的照顾者，还要听外婆向她抱怨对婚姻和生活的不满，承担外婆的情绪。她从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需要，只能不断压抑自己的情绪。外公因为没有机会读大学，所以非常向往高等教育。外公外婆尽所能地要让孩子们读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这是他们爱孩子的方式，但他们不允许孩子偏离他们预备的路，因为孩子的成败攸关父母的面子。由于长期的压力，妈妈高中的时候非常忧郁，甚至想过要自杀。当时她的英文老师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她带着妈妈认识了耶稣，这让妈妈终于有了可以倾诉、可以依靠的对象。但信仰也造成了她和家人之间极大的冲突。一开始外公外婆并没有反对妈妈去教会，引爆点是在大学联考放榜之后，当外公发现妈妈落榜时，他非常不能接受，为什么妈妈高中可以考上台中女中，大学却落榜了。 他认为是因为妈妈去了教会，所以才会落榜。于是他开始阻止妈妈去教会。当妈妈不愿意时，外公更肯定是教会给妈妈洗脑，让她变得不听话。外公对妈妈又打又骂，甚至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要杀她。本来妈妈还想带弟弟妹妹去教会，可看到她的凄惨下场后，没有人敢跟她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妈妈开始准备重考。不料第二次联考，妈妈又落榜了。这次外公气得有一整年都没有跟妈妈说话。终于在第三次联考时，妈妈考上了成功大学中文系。外公开心极了，暂时放过了妈妈的信仰。在大学，妈妈与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服侍。团契辅导的关心让她深深地体会到神无条件的爱，一种不会因你的成败而改变的爱，也看到了神的仆人的生命榜样。当外公外婆没有给她足够的生活费时，妈妈经历了奇妙的神的供应，这一切都坚定她对神的信心。大学毕业后，妈妈开始在高中教书，在这期间，她参加了校园福音团契1979的第一届青年宣教大会，献身要用心理咨商服侍神。当时的妈妈还没有接触过心理咨商，或许因为她的成长过程留下了许多伤痛，她渴望可以用神的爱去帮助身心灵受伤的人。妈妈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外公外婆开始积极安排妈妈相亲。他们是相亲结婚的，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儿女也该如此。他们还登报纸帮他征婚，但安排的对象都不是基督徒。被强迫去相亲的妈妈，每次都会跟对方说自己是基督徒，希望可以跟基督徒结婚，并向对方介绍他的信仰。于是每次相亲都无果而终。当他们发现原因后，气得对妈妈又打又骂。外公气得要跟妈妈断绝父女关系。我没有你这个女儿，我不要看到你，你干脆出国去。出国是外公的气话，可是妈妈却开始认真地准备托福考试。逼婚让他非常痛苦，他觉得没办法在台湾待下去了。当外公发现妈妈真的申请上了美国菲利普大学的咨商与辅导硕士，他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妈妈学成归来，到海洋大学教书，并担任辅导中心主任。他这时年纪已经快30，又有硕士学位，外公外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也就不再安排他相亲了。妈妈这时认识了爸爸，当时爸爸还没有信主，但他知道妈妈的信仰后，就开始去教会并信主受洗。他们虽然个性不同，但都爱看书。妈妈的专长是心理咨商，爸爸的专长是心理测验。爸爸当时正在读博士，外公很看重学位，所以赞成了他们的婚事。妈妈从小就一直努力地要当一个好女儿，进入婚姻后，她更是努力地要当一个好太太、好媳妇儿。爸 爸妈妈都是在传统的男尊女卑家庭中长大，所以婚后妈妈理所当然地包办所有的家务，让爸爸可以专心读书。我和妹妹相隔一年出生，爸爸还在写博士论文，妈妈真的像超人一样厉害，白天上班，下班后自己照顾两个幼儿还有中风的婆婆。爸爸毕业后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妈妈为了让家庭能够在一起就辞了职，没想到辞掉工作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爸爸希望妈妈可以分担经济压力，于是妈妈在38岁时自己一个人带着6岁的我和5岁的妹妹到美国读心理咨商博士。在美国的时候，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妈妈都要自己来，但每晚不管多忙多累，她都会在床上听我们聊一天的感受，带我们读圣经祷告，等我们睡着后再继续赶她的作业，隔天一大早又要早起帮我们准备早餐送我们上学。妈妈41岁时得了乳癌，她一边经历手术和化疗，一边继续学业和照顾孩子。化疗在她身上留下了生理和心理的创伤，她几乎每天都吐，康复之后只要看到类似诊所里的家具就会不舒服。一直到妈妈得了癌症，我才意识到妈妈不是超人，她的身子不是铁打的。透过读心理咨商，妈妈更深地体会到能分辨和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有多重要。为了了解和面对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她到学校的辅导中心接受心理治疗。她发现她一直活在父母和丈夫的期待中，所以她很难察觉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虽然她经历过神的爱和恩典，但父母留下的伤痕让她还是会不自觉地认为需要靠努力和表现去赢得爱和认可。神用癌症强迫他面对自己的需要，他知道如果想要活下去，看着孩子长大就不能继续把自己当超人。于是妈妈做了许多改变，她努力让自己不再活在社会和别人的眼光里，而单单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妈妈生病后，爸爸申请来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妈妈知道他不能再一手扛下所有的事情，于是爸爸开始学习煮饭、做家务、接送我们上下学。一开始，爸爸很不适应，他从小只需要读书，从没被要求过要做家务。但妈妈不断地努力地跟爸爸沟通，帮助他了解他的需要，帮助他了解如果妈妈要活下去，他们就必须调整他们对于夫妻角色和家务分工的认识和期待。爸爸开始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参与我们的生活。在外公外婆的心中，妈妈始终不是听话的好女儿。读完博士回到台湾后，妈妈因为想跟银行贷款买房子而被外公骂低智商。就算妈妈已经结婚生子读到博士，外公外婆仍然不相信，不尊重她的决定，更不能接受她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但正是妈妈对信仰的坚持，让外公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向妈妈求救。 外公生重病住医院时，梦到自己被抓走，他醒来时非常害怕，紧紧地抓着妈妈，把他的银行存折放在妈妈的手里，叫妈妈救他。妈妈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救你，再多的钱也没办法救你，但耶稣可以，只有耶稣能给你永恒的生命。妈妈以前就跟外婆传过好几次的福音，但一直到这一刻，外公才终于愿意面对那位他怎么打骂怎么威胁妈妈都还是坚信的神。他对妈妈说，我要相信耶稣。绝志祷告几天后，外公就过世了。妈妈也很努力，不让自己经历过的伤痛延续到孩子身上。外婆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和社会中受了很多委屈，但还是继续重男轻女。妈妈第一胎生了女儿以后，外婆煮了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强迫妈妈吃下去。妈妈吃完以后，外婆才告诉她吃了什么，妈妈气得想全吐出来。对外婆来说，男尊女卑就像这世界的定律，就算觉得不公平，也只能试着在这样的世界中求生存。妈妈知道我们不需要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活，因为耶稣才是真理，而唯有真理才能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她努力地学习和反省自己，让神的影响大过原生家庭的影响。她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她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妈妈。他从小就告诉我们，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外公外婆很重视成绩，妈妈却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的成绩。她认为培养读书的兴趣比考试结果重要。她自己就是考试失利，却因为找到了自己的兴趣，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于是他为我们买了一整面墙的书。他用耶稣的比喻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善用神给我们的才能。神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就越有责任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外公外婆不懂得尊重孩子的情绪，妈妈却用各种的方法教导我们怎样分辨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她得癌症的时候，她用关于癌症和死亡的绘本帮助我们了解和说出内心的担忧和害怕，并带着我们祷告，把忧虑卸给神。他也带领我们一起看圣经，对各种情绪的描写和教导，让我们学习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表达方式。外公外婆要妈妈顺从他们的安排，妈妈却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妈妈不在乎我们有没有赢在起跑线上，他只想要帮助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得最终的奖赏。他用祷告和金钱支持我们去短宣，支持我读神学。外公外婆习惯批评，不善于表达爱，妈妈却从小常常告诉我们，她很爱我们，并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他会把在我们身上观察到的优点写在一个本子里给我们，还鼓励爸爸一起写。他也会用圣经的话帮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我失恋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标题是你极其美好。 他列出了一串的优点，还一一举例说明。他告诉我，神给我的这些珍贵特质和恩赐，你在磨练中形成的品格，在心碎中所学到的功课，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我跟丈夫吵架时，他鼓励我要当一个愿意被神改变的人，因为愿意被神改变的人才能更多的被神使用。妈妈不止安慰鼓励我们，她用她的专业帮助了很多身心灵受伤的人，特别是受虐和被性侵的妇女和儿童。她的工作也让她更有能力用她的金钱和专业帮助神学生和宣教士。妈妈让我们看到她是如何努力地要忠于神给她的呼召。妈妈过世后，有好几位研究所和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妈妈是如何像母亲一样的爱他们。有一位学生这样写道，潘老师不仅是个爱学生的老师，更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我生命最破碎的阶段，连月失去相依相伴的亲人，生命的创伤使我无多余的心理顾及学业，甚至开始怀疑活着的目的，常常在课后崩溃大哭。敏锐的潘老师发现了我的异常，开始长期陪伴与关心。他不曾对我说教，或是用他的专业来辅导我，而是透过耐心陪伴让我放心，让我知道我不孤单。多少次因为他的努力，我才有勇气继续坚守在传道岗位上。当传来他过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预备主日的信息，看着才写完的讲章，耳边似乎响起最后一次通话。我一直想着要搭火车去你的教会，坐在底下亲耳听你讲一篇道。我紧握讲章，哀痛不已，深深的遗憾。很怀念和他一起去看电影、逛街的日子。在电影院，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大哭，开心的吃各样美食。怀念每每遇到难解的问题时，总有一个军师可以询问。怀念我还有一个妈妈可以叫，每每分离时，她总是买一堆生活用品让我带回去，如同我的亲妈。潘老师的生命深深地影响着我，包括我的牧会观，我教导弟兄姐妹的心态和方式，甚至我传道的态度。妈妈得癌症后常常说，神让他还活着是为了要使用他，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尽力的要忠于神的呼召。他60岁时得了第二次乳癌，而且很快扩散到全身，但他还是坚持拖着氧气筒到神学院授课，一直到他走不动住进了安宁病房。妈妈不止给我留下了如何当妈妈的榜样，更是留下了如何当神忠心仆人的榜样。妈妈痛苦的时候，神曾用哥林多后书1:3-4安慰鼓励她，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演讲的时候常常会安慰鼓励其他癌症病友或身心灵受伤的人。神给了每一个人复原力，每个人都具备了尝试、进步、改变现在与未来的能力。只要面对创伤造成的影响，并找出创伤的意义，就能化阻力为助力，走过生命中的挫折与低谷。创伤时的阴影可以彰显出神的恩典及你的韧性和成长。他教书的时候开了一门课叫重写生命故事，让学生学习用神的眼光来说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不是从社会、家人甚至自己的眼光。妈妈举圣经里约瑟的例子，从社会的眼光，约瑟的一生非常坎坷，被哥哥们卖为奴隶，被主人妻子陷害入监，在监里帮九正解梦，却被遗忘了两年。但不管环境好坏，不管身份是奴隶、管家、囚犯还是宰相，神都与他同在，使他成为祝福的管道。他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不断成长。当他看到自己的生命故事是如何巧妙地融合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他可以重新诠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甚至可以对害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妈妈之所以开这门课，是因为她就是这样努力面对，让神医治她的伤痛。这些伤痛使她变得更温柔，而不是更刚硬。苦难所磨练出来的痕迹，成了她身上最像耶稣的地方。他希望透过这门课让学生知道，当我们受苦时，神知道，神掌管，神与我们同在，神也赐福使我们受的苦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从小就想，如果神让我像妈妈一样坚强勇敢，那我也要一生都跟随这位神。我在妈妈身上看到一种超越这世界的力量，妈妈让我看到她能坚强喜乐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她比别人厉害，而是因为她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虽然妈妈在我孩子出生不久后就过世了，但我希望我可以像妈妈一样带领我的孩子经历神，让妈妈对神的爱和信心可以代代延续。因为孩子需要的不是超人妈妈，而是一位依靠神的妈妈。再厉害的妈妈都是有限的，唯有神是无限的，也唯有神能永远与我们同在。